今天我们很高兴，是刘辉正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语。刘牧师在我们中间已经几次了，所以我们不多介绍。刘牧师是国际交流使团的宣教士，我们很感谢他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语，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重要的信息。我首先再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还是慕道的朋友的？我希望下回我每次来都叮咛大家有没有一句话，请带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啊！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有些慕道的朋友。让我传福音给他们，有这个机会，好不好？可不可以？记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故事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卖的那一被出卖的那一夜呢，他已经预先知道他将会被捕，然后呢无理取闹的受审，最后呢受死，但是他也知道。他第三日死里复活，但是当那个晚上的时候，他跟他自己的门徒们就已经先引用了旧约里面的预言，说经，那预言的经文讲的说，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呢，羊群就失散了，意思就是说，今天晚上在他跟着主耶稣基督旁边的门徒呢，当人家来追捕来捕。来逮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跟在他旁边的门徒呢，就像那些羊群一样，就一个个都逃散了，所以耶稣呢已经知道，而且引用的旧约里面的预言讲的说，接下来会发生这些事情。那这个群中老大的彼得，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就拍胸脯的讲说，其他的人会跌倒的。我不会跌倒，好像是很自己对于主耶稣基督很认识，同时呢，耶稣也应该很信任他，却没有想到，耶稣没有冷笑他，但是主耶稣基督知道，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在彼得的身上发生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耶稣很温柔地讲说，今天什么，在鸡叫三次以前，对不对？不是在鸡叫以先的时候，你会三次不认我。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吗？我们都只记得彼得在鸡叫以先的时候有三次不认主。我们只记得这个故事。那今天彼得知道的话，他真的是脸红的，红了2000年了，对不对？一讲到这个故事，是彼得的不是啊，彼得的不是，大家都看了。把的焦点呢放在彼得的身上，那彼得还不认输啊！他说：“我主啊，我就是与你同死，也不会不认你啊！”过一阵子，他就果然不认了嘛。那事实上也记载得很清楚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好像讲到的时候，讲到的人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基本上的重点都放在彼得的身上，甚至于说鼓励大家说：“你我跟彼得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比彼得还更糟糕，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但是，请注意听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把重点是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放在你我，也不是放在彼得的身上。虽然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可是呢，主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非常的重要，跟今天你我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讲自己的软弱，主耶稣基督靠主能够得胜。当初主耶稣基督借这个的机会，最后的时刻的机会，他还要让他的门徒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塑造他的门徒。纵然 只有主耶稣基督自己知道几个小时以后他已经受死，没有人知道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自己知道说他马上就要死了，但是死的人却还交代他的门徒未来会怎么样子，并不是因为主死了以后门徒就散了，那基督没了就没了。你看看哪里有人说哇，我面对说马上就一个受的死刑，然后这种一种刑罚的状况下的时候，我还顾念说还有未来，而且未来是更好，而且呢还继续的来塑造装备，周围吓得不得了，准备要逃散的他的门徒。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用同样的方式来塑造你我成为他的门徒，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路加福音的22章31到32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啊，这两节的经文，尤其是32节的经文，我们待会啊会很详细的跟大家讲。这两节的经文呢，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说，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仍然用同样的方式来塑造你我，他非常关注你的未来，非常关注你的未来。就像当时他明明知道已经走向于十字架受死的道路，可是他还非常关切在他旁边的门徒，尤其是那一位彼得。那我们今天呢，就使用彼得的见证来应验这两句话。彼得自己他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人生的改变到底是怎么样，完完全全应验了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也盼望的说，这两节的经文继续的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继续的我们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也许下一次的分享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讲保罗的见证。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那个哥林多后书大家没有注意到，说我不是我在主的面前是讲我的软弱嘛，是不是啊？只有靠主才能够啊被主的这个力量来复辟的时候，我可以转软弱为刚强。连保罗自己都完全见证了，虽然他是在属于保罗，讲的是保罗，虽然是属于耶稣同一个时代，但是耶稣当时在世上的时候，他可能不屑于，根本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啊，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地方的，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见过活生生的耶稣。但是很奇妙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哎，翻转了保罗的生命。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重点不是放在保罗的身上，而是放在彼得的身上。那从彼得的见证的时候啊，希望大家呢有一个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的回应啊。那我现在呢先不解释这两节的经文啊，因为呢我们把故事呢从头开始要带一遍，就晓得说到底事情的发展，我们把焦距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知道说耶稣已经预知这个事情会，这些事情会发生，然后他怎么样子在最后的人生的时刻的时候来塑造，让这些的门徒之后才会恍然大悟，能够明白而且蒙主使用。我们一起来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原本不配，完全是蒙受到你的恩典，今天能够得享群聚在你的圣殿当中，来享受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复活的主，今天也盼望了主，你用当初怎么样子带领身边的一些的门徒来亲自的示范你怎么样子来塑造你的门徒，盼望了说用短短的经文还有一些耳濡目染的这些的故事来帮助我们呢，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门徒，帮助我们怎么样的在这些的患难当中的时候更加的来信靠，来跟从我们的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就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 求主亲自的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你所得着。我们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先了解一下主耶稣基督塑造门徒的方式呢。今天的三个的带出三个主要的方式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先去认识他啊。第二个要怎么样呢？在患难中的时候去信靠他。第三呢，如何蒙主的恩典的时候是跟从主啊。所以简单的，我先抛出一个结论啊，你可以抓到要点。耶稣基督塑造你我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去认识主，然后信靠主，然后跟从主啊，这三个的重点。那故事就是说呢，第一个要首先要认识耶稣是谁，以及呢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是什么。那当初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走向于耶路撒冷啊十字架的道路是越来越近了，因此呢，他在前面三年的那个宣教的中心呢，是放在加利利海的北边的那个啊加百农为中心。现在开始呢，就慢慢的转移呢，往南边的移呢，渐渐的走向于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那前后大概的有五六个月的时间，曾经呢也跨越了约旦河呢，到了约旦河东那个地方呢，叫以利亚特区啊，那个地方呢也待了一阵子的时间啊。好了，那现在呢，主耶稣基督看的时机差不多了啊。耶稣基督呢，与他的门徒呢，将近有三年半了啊，日以继夜的朝夕相处呢，耶稣的所言所行呢，他以身作则，这些一切一切呢，都完完全全的教导了门徒啊。但是教导了门徒呢，当然教导了很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呢，最后那个关键点的时候，哎，主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认为我是谁？耶稣是要知道说，门徒第一个要认识很清楚到底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哦，那他们当然有的时候说，哦，别人说的是什么，别人说什么，哎，你没有回答这个正确的问题啊。别人说你是某某的先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是听来的，听来的。那耶稣是问你，你认为我是谁？你，我指的是各位，你认为耶稣是谁？你认为耶稣是谁？你心目中的耶稣是谁？你认识他吗？一样的道理啊。耶稣呢，好了，就问了门徒。哎，彼得呢，当时的时候呢，哎，受到父神的感动啊，并不是他一时的冲动啊。哎，他首先的认识了耶稣，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的话，因为当时的时候新约的时候写出来的是希腊文，希腊文它是引用到说旧约里面的弥赛亚，那弥赛亚的话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呢，旧约里面预言的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啊，所有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一位的救世主，他就是弥赛亚。那用希腊文讲就是基督，那基督的话我们翻译过来我们就称的是基督啊，那个你希腊文的话是 Christos 啊，就是有点像 Christ 的英文啊，但是呢 Messiah 是 Messiah， 是希伯来文的翻译过去的啊。所以呢，耶稣彼得这个时候突然间觉悟了，说你就是那一位预言要来的 Messiah 救世主，你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是永生神的儿子，表示说他是道成肉身，是神由神差派到世上来的，又有神性又有人性的这一位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主宰，他是主宰万物的主。这个时候彼得发出这句话讲出来，他是第一个门徒讲的，你是基督，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那耶稣呢很赞扬他，说你说的话不是出自于你的意思，而是父神感动你才能够说得出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如果我嘴里可以，心里也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哎，我口称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个不是出自于我自己的认可或是什么，而是出自于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呢引导我们讲出来的话。 你相不相信，如果一个假基督徒的话，他那个主耶稣基督这五个字他讲不出来的，讲不出来的啊！我不想考验你是怎么样子的状况啊！有很多的人以为他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呢，主耶稣基督好像这五个字很绕口，怎么都讲不出来，讲不出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我很容易辨别。你请你口称主耶稣基督，你讲不出来，你讲不出来的话，我不太相信你是一个基督徒了，因为不是发自于圣灵的感动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那耶稣赞赏彼得啊，并且呢将天国的钥匙给他。哎，这个我顺便提一下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嘛，大家都晓得说上天国还要真的开门，开门还要由彼得来管吗？他管了几千年，还要再继续的经过他吗？不是这个意思啊。结果呢，天主教啊，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天主教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抓了彼得成为第一任的教皇啊。今天圣彼得堡的时候，你一进大门，左边右拐的时候有一道墙，那上面写着进天门的，进天堂之门。那什么没有，什么任何都没有，什么装饰，说你找彼得，让彼得开门。那个彼得接下来就是历任的这个天皇啊，这个教皇，由教皇来开天堂的门，因为这个彼得呢，把进天堂的钥匙呢，世世代代传给天主教的教皇。你看，有这种啊非常滑稽的事情啊。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大家留意到啊，有很多人就误解了这个意思。这个到底那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说彼得已经为主耶稣基督做的见证，唯有经过这一位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天堂去，进入到天国去啊，进入到天国去，是这个的意思啊。那彼得呢，一听到主耶稣基督赞赏他，那当然他很自得意满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很奇妙的啊，耶稣基督从这个时候，当那些的门徒已经基本上认可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在门徒的面前就大胆地讲出来啊，告诉大家说我会受死，而且第三日会死里复活。经文里面正式的记载的时候，至少在马太福音就有三个地方啊。那其他的地方呢，耶稣也用暗示性的呢讲到他会受死复活很多次的啊。好，那当彼得讲的受到耶稣赞扬的时候呢，哎，耶稣就讲了，继续讲了说我会受死，然后第三日复活啊。结果彼得说万万使不得啊，怎么可以失去我们的师父呢？什么的啊？结果呢，一瞬之间呢，彼得呢，他自得意满，不体贴神的旨意啊，他以为救世主是好像是好好先生呢啊，让大家能够得到这些的福分而已，却不知道说原来呢。神差派他自己的亲生的独生子，是为了你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死里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得胜者，他胜了这个罪所带来的死亡，使得他成了救恩。我们今天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并且得到一个永生的应许，整个人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翻转。同时呢，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新生命的主，这个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当初的时候呢，彼得可能没有，反而忽略了说受死复活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因此呢，耶稣很不客气啊，主耶稣基督骂起来在自己的门徒的时候，真的是好像一点都不给他一点面子，居然讲说你撒旦，你退去嘛啊。那怎么彼得一下子变成撒旦了呢？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下子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呢，又被撒旦给抓回去了。我们也会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性还存在的，时常也会被撒旦的迷惑了。哎，好像对于真理上面的时候，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解释了，读经的时候或者说听到的时候呢，自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了，却完全呢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啊。彼得自得意满，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自己的意思，这是耶稣基督直接讲他的啊。劝耶稣呢不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更不清楚呢耶稣受死复活的真意。 耶稣斥责彼得是属撒旦的，退去呢，不要阻挡十字架的救恩。好，耶稣呢要求门徒接下来啊，好像骂了彼得之后呢，马上回过来就要求门徒呢，应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哇，这句话啊，也是跟你我讲的。我们不要说哦，听不进去，看不惯，还要舍己，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要跟从主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一步，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子啊。好了，那我们也不多讲，也不太也不需要说太过于的说强调你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大家知道到此啊，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子才是真正的认识主。你自己首先确定认识主，你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主？第二步呢，传福音的时候是用这个的方式让人家认识主啊，你不需要说添油加醋的讲了一些你自己想的一些东西把它加进去，没有必要。帮助别人认识主，首先自己先认识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讲出来说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不要说在看了以后，今天听了以后呢，不要再找借口说，哎，我不知道福音的内容应该怎么讲啊，太多了啊，不知道怎么讲法，哎，就是这么简单啊。耶稣的意思，耶稣是当时是时代的男人的名字啊，没有女人取耶稣的啊。耶稣的名字呢，是将他的意思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耶稣这个男人的名字的意思是这样。那耶稣就是基督，刚刚也讲了，说基督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弥赛亚，他是受膏者，他是要将来要来的救世主，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由神来差派到世上的，顺从神的旨意呢，为世上的罪人献上自己无罪的生命当作活祭，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日死里复活，完成了救恩。这个就是福音的重点，福音的重点。打从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700到1000年以前的时候，有300多个对他的预言，结果呢，在耶稣的身上完全应验。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唱了诗歌吗？神是什么？神是什么的神？信实的神啊，信实的神，说话算话的神，预言是一定会成就的神。啊，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的经文吗？神的筹算必立定的啊，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里面的啊。好了，第二个，神将呢耶稣升为这个死去死里复活的耶稣呢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指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你看，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所有宇宙万物都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那只有我们人不信主的人或者迷迷糊糊信的人也不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罗马书第10章第9到第10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你怎么必定得救？你怎么必定得救？有很多人断章取义了，断章取义就是 cut and paste， 简单的简化一下，剪掉了。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必定得救。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必定得救。你得救了吗？有人点头，大错特错。大错特错，你没有得救。你心里要相信什么？你口里要承认什么？不要把那个剪掉了， 啊，你我随便的心里相信什么东西啊，我随便的口里称什么东西，我就得救。No，经文不要断章取义，不要随便的剪贴啊，不要随便的剪了，简化了。心里相信什么？心里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口里要称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大家注意了哈，你心里是不是相信耶稣死里复活？哎，没有回应了，看，还在那犹豫啊？是吗？我真的吗？啊，那你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你说出来，主耶稣基督，你说出来，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那你就得救了，哎，就这么简单。啊，这么简单吗？哎，这经文说的。哎，关键就是说，那还要证明，生命会改变的。你成为主的门徒啊，那第一步，现在你才开始认识的主是谁呀？他为你做的什么事情，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第一个部分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重点，你看啊。你先看左边的，左边的话就是经文的记载，当初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带他门徒啊？所以耶稣基督呢是要帮助他的门徒先认识耶稣是谁，同时呢也知道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大家慢慢的晓得，我们读经的时候知道哦，耶稣到底是谁，然后神呢才派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那神在耶稣身上啊，耶稣基督完全顺服神父神的旨意呢，完成了神的旨意。那是在耶稣身上完成的旨意是什么？这个经文上面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认识。但是呢，哎，联想了，我们现在我认识自己是谁？我认识自己是谁？你自己是谁？以及神在你自己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或者神在讲说主好了，主在你自己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是谁？你是谁？这句话好像还要问吗？我的名字叫什么？我出生在哪里？我是哪里人？什么什么？你是谁呀？就是这样子吗？你到底是谁？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有时候在想说我到底是谁？我也搞不清楚啊。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主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哦，不明白啊，还在摸索，还在探索，还在追求，还在了解。那你第一步嘛，认识啊，认识主啊，这是第一步，你要认识主啊。主在你的身上，你的生命，他的旨意是什么？那我敢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世界上你找不到两个人一模一样的人，啊，这个是完全出自于神的创造的美意啊！哎，你同意这句话吗？世界上你找不到两个人同样的人，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很奇妙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或者将来不晓得有多久的时间，没有两个人会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神出于神创造的美意啊！那你不要管别人了，你想想看，说那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有什么意思？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干什么？是不是？回到这节的经文来了啊，我们花几分钟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个的经文。刚刚也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已经提醒他们了，今夜啊，我会被捕了，就像牧人啊被抓了，然后呢，羊就会失散了。你们今夜都会跌倒，跌倒的意思呢，不是说你走路不小心摔倒了，讲到属灵上面的时候，信心就低落了啊，失去信心了，因为呢，所谓的群龙无首嘛，耶稣基督被逮捕了，那他们慌里慌张的啊，匆匆忙忙啊。怎么连滚带爬啊，就跑掉了啊！那也经过那彼得拍胸脯了，说："你开玩笑，什么鸡叫以前， 我还不认你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刚刚已经提了。接下来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两句话，请大家非常留意啊，我们的重点不是放在彼得，我们的重点放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身上啊。主又说了，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啊。耶稣讲的时候跟好像是叫针对的西门讲，但是后面讲说，哎，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基本上就是在他旁边的这所有的门徒。想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说想要得着你们呢，这个方面对于原文的翻译的时候稍微没有抓着那么一个特点啊。原文上面的时候是真正如果翻译出来的话是要求请求请求。说西门西门你注意哈，撒旦现在向我，耶稣基督讲，撒旦现在向我请求，向我请求，他要怎么样？像筛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谷粒啊，有沙石啊，东西不同的大小的时候，你要摇动，你要摇动的是把它分开来，让上面大的颗粒啊，什么这种杂质的东西把它分开来，你的稻穗啊，什么麦子啊，什么就可以下去分开来的。这个筛子就像说你在摇动，说撒旦现在向主耶稣基督要求。希望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允许，然后呢，来摇动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信心，希望他们这些的人呢，信心衰落、低落，是撒旦魔鬼向主耶稣基督要求，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允许的。哎，那你说，那耶稣基督可以说撒旦你闪去嘛，闪开来嘛，不要来打扰我的宝贵宝贝的这些的门徒嘛，是不是？或者耶稣也可以讲说没问题，你去塞他们，去动摇他们的信心，他们经过我三年半的调教已经没有问题了，出师了啊，现在信心打不着了啊，你去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吗？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晓得信主多久了，我们的信心可以站得挺得住吗？请注意啊，耶稣基督知道这些门徒马上信心就不堪一击的，甚至于包括彼得更是不堪一击的。但是耶稣为什么允许撒旦还做这种事情？这个我们值得思考啊，值得思考。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患难，我们刚刚提到了，也许在座的有些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职场这工作的关系啊，暂时性的，或者说我们的身心灵这个方面的时候有些的低落，有些的病痛或怎么诸如此类，这都是人生道路上面可能会面对的一些的，你说患难也好或者挑战也好，在这个状况下的时候，哎，今天现在这个时刻门徒是也面对到这种的，马上我们的主就没了，那我们之后怎么办？想都没办法想，因为这个三年半完全吃喝拉撒完全跟着耶稣基督照顾他们一辈子，照这个三年半的时间，现在耶稣竟然允许撒旦来做这种的事情，那耶稣到底做什么？耶稣跑哪里去了？难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抵挡不了魔鬼撒旦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魔鬼撒旦还要请求主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大家知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四十天的那边禁食的时候受到魔鬼撒旦的三次的试探，前两次的时候这个撒旦魔鬼是用什么方式去试探？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嘛，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啊，你可以从这个高的地方，这个圣殿高的地方掉下来，你的父神会救你啊，就挖苦他，挖苦耶稣啊，目的就是说你用你的神力这个神性出来，使用你的神性啊，你照样可以好好的来抵挡我魔鬼撒旦的这个的伎俩。但是耶稣基督以一个完全人性的方式呢，来靠神的力量走向于十字架的道路，他是一个完全人性的方面，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来替代有罪的所有的罪人。 所以主耶稣就一开始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呢，完全符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再回到这里来，回到这里来，那耶稣采取了什么行动？你说耶稣采取了什么行动？哎，来来来，去打他们，去攻击他们，他们没有问题。其实老早就已经讲他们有问题了。耶稣选择站在自己门徒这一边，带着门徒来抵挡撒旦。请注意听啊，今天我们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信实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们今天遇到各种的困难，不管你个人困难也好，教会的困难也好，全面性的、全球性的也好，主耶稣基督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带我们经历这个方面的患难，来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他是选择站在我们这边来的。那选择站在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32节，4个步骤，32一节分段，4个步骤。第一个啊，这个但字哈，我曾经好像在这个地方也提醒过，我们读经的时候，中文的这个文法的话，结构不是那么的明确。但是它这个转折字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你这个但是嘛，但是一个转折的，转折的意思呢，虽然它本身这个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却把上面的意思跟底下后来的意思呢转了，把上面讲的话呢转了，接下来的那些的跟上面的事情好像是转折过来啊。那转的时候它的重点在哪里呢？是转折字的后面，是后面。也就是说31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哎，魔鬼撒旦要攻击这些的门徒的时候，要把他们的一个信心的打败了啊。那但是呢，重点是在32节。但是请注意，耶稣基督站在门徒这边，他为门徒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两节的经文的重点呢是放在32节。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祈求了。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中保吗？我们时常不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吗？中保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你我代求啊。我们祷告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不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吗？我们嘴巴在那边讲的时候，这个速度之快啊，耶稣基督已经在父神那边已经把我们的心意已经传达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讲，祷告完毕就阿们，没有说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时候，这个的祷告不会到达父神那里去的。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结尾的时候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注意的。耶稣现在，耶稣为彼得祷告，事情发生了没有？我请问各位，鸡都还没有叫，对不对？那耶稣还没有被捕啊，事情还没有发生，可能过后2-3个小时以后才会发生。事情还没有发生，请注意听，耶稣已经预知将来会发生的什么事情，他不会阻止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会为他的门徒预备怎么样子面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大家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你今天也许过去一短短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个之前主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会发生了，他已经为你祷告了，但是他没有透过他的祷告把事情给阻止的，事情还会发生的，但是他选择带着你去面对这个的事实，会发生的事实。你患难，不管怎么举了任何的患难，在这个之前你还不知道患难会来临呢，你突然间一下子接受一个 pink slip 就没有了，工作就暂时停止了，你本来都不知道，但是主的已经知道了，他已经为你祷告了，事情还是会发生。那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的目的干什么？第二句话，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在患难中的时候，耶稣已经为你我代祷。我代祷在干什么？就希望给我开个路或者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不是的，而是呢，要使我们更加的坚定，信靠他的心，信靠主。这是第二步开始了。刚刚开始是认识主到底是谁，在我的生命中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角色。那现在第二步，信靠。信靠是要靠主先为我们代祷，因为我们可能会信心摇摆不定的，遇到一些的周遭的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信心会低落。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事前就为我们代祷，使我们的信心呢，重新会拾回来。啊，请注意啊，耶稣的目的，对你我代祷的目的，是在坚定我们的信心，对他的信心。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信心也可以讲信靠主的心，信心。那第三句话，你回头以后是肯定的吗？还是说，假如你回头，我为你祷告，希望你的信心可以拾回来。如果你回头的话，是这种假设语吗？还是肯定语？肯定的。所以也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发生，彼得会跌倒的时候，耶稣为彼得代祷的时候，耶稣确定彼得的信心会重新被拾回来。你一定会回头，那是彼得的功劳吗？请问那是谁在那边做？是耶稣，是主耶稣基督在做。他不要，我们不要就忽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啊。耶稣基督的祷告为你代祷的力量，使得你经过患难中的时候，信心会重新拾回来，而且是肯定的，是肯定的。那之后呢？信心拾回来以后，哦，感谢主，我又有信心了。谢谢主，谢谢主，就这样子吗？就这样子吗？那耶稣就放了你了吗？啊，以后不要摔跤了哈，不要跌倒了哈，乖乖的哈，没事了，是这样子吗？最后一句话，你回头以后要怎么样？要兼顾你的弟兄啊。这个是不是就是转软弱为刚强？有没有留意到？耶稣扶持你，使得你能够恢复，重新拾回你的信心之后，耶稣不会放掉你的，他要使用你啊，使用你去兼顾其他的信心还很低落的弟兄姐妹家人们。所以呢，保罗他突然间大彻大悟，我们讲的是保罗了，他没有经历像彼得这么样的亲身的耶稣就在他旁边跟他讲这种话的。保罗他自己从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的一生后半的人生的这个服事中的时候，完全抓着主的心意了。他明白说，哦，我有时常有信心低落的时候啊，我时常的我这个属肉体的这个律跟我这个属灵的律打来打去，互相的拔河，我也有时常会回到老我的这个状况下。这是保罗，所以他自己知道说，哎，我只能说我的软弱，帮助求主来帮助我，使得我在主里面的时候，我能够转软弱为刚强。我刚强了以后，不是说我刚强就好，而是呢，我有这个能力呢，去怎么样去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也可以站起来的。我现在是引用保罗的见证呢，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没有亲身的跟主耶稣基督在一块儿的。我们有没有亲身跟主在一块儿的？没有。所以你看看两个人的见证，一个亲身的，一个是后来的这个圣灵的带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圣灵的带领？不是一样吗？不是一样吗？所以各位，我们前两次是好像跟大家分享，是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这种的症状的时候，是基督徒是避免不了会经历患难的，啊，会经历各色不同的患难。但是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带我们经历这些的患难，使得我们不但不会跌倒，同时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帮助那些不敢或者不知道的 那些的弟兄姐妹们，使他们的信心也能够坚定。你们阿们吗？你们明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讲故事了，而是说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的速度要加快一点啊。第二个就是在患难中的时候呢，学习信靠主，放下自己啊。我刚刚这个那节的经文已经解释了，所以在这个时刻就稍微一个简单的复习，把这个念过去啊。撒旦请求动摇门徒信心呢，信心会接受属灵征战的考验啊。今天你我都一样，随时随地呢会经过一些的考验的，尤其是你特别有服事的啊，参与服事的啊，那撒旦当然不会放过你这种啊帮助别人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人，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呢来打倒你的，所以这个很多的信心的考验。主耶稣基督允许撒旦的行为，却亲自与门徒同在面对征战。彼得呢自得意满，夸大自己的信心和忠心，却不知道自己一遇患难就不堪一击啊！我们也是跟彼得差不了多少的啊。彼得主耶稣基督预先知道未来，事前呢就为彼得代祷，目的是使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就是信靠主啊，信靠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今日也为你代祷啊！我们刚刚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啊。那圣经历史记载，事实胜于雄辩。后来彼得发生什么事情？彼得果然在那鸡叫以先的时候三次不认主，属灵生命完全跌倒。但是靠着耶稣事前的代祷，使彼得可以重新拾回信心。那怎么知道彼得他重新拾回信心呢？接下来路加福音的22章后面啊，61到62节就讲了，彼得后来就出去痛哭了。因为他听到鸡叫的时候，想起几个小时之前耶稣讲的这些事情，他就痛哭。一个大男人痛哭是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真的是真诚的认罪悔改。那他也感谢主耶稣基督呢，赐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了啊。这些的图案呢，其实都是很著名的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些的杰作啊。好了，那我们讲到第三个部分了。主耶稣基督呢，怎么使用门徒？他首先呢，要通过爱心的考验，然后呢，才会蒙主的托付，造就他人。这个我们就要去证明说彼得，对不对？他现在已经回头了吗？他痛哭悔改以后，他回头了，有没有去兼顾他的弟兄们？我们要证明耶稣基督讲的话是真实的吗？所以最后一句话，他有没有？那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21章啊。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我就不把21章呢好好的讲出来啊。其实21章的时候就像一个电影一样啊，看起来的时候，你慢慢的描绘起来的时候，看到彼得的心态的改变了，哇，那个拍出这个情节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啊。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他们那天早上呢啊，按照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吩咐他们要到的加利利那边去见面，结果他们呢可能等了一阵子，没有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呢，彼得呢觉得没事干，又是重操旧业啊，就带着他几个身边的这些弟兄们呢又下海去打鱼去了。打鱼打了一个晚上呢，什么鱼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啊。但是早上的时候雾蒙蒙的时候呢，他们距离岸边其实差不多有100公尺左右那个距离，看到岸边雾蒙蒙看不清楚，但是看到的有那么一个人在那里生了炭火啊，烧烤的这个饼啊跟鱼啊，然后岸边的人就讲说，哎，你们打到了没有啊？你们有没有吃东西啊？他们忙了一整夜呢，没有捕到任何一条鱼，又饥又饿又寒的就回答说没有啊，没有。那岸边的那个人呢就讲说，哎，你们下网，在这个船的右边就下网吧啊，船的右边下网。你想着说岸边的人怎么会看到100公尺外的雾蒙蒙的那个湖上面的时候，他怎么会看得到鱼群啊？ 这里我们也稍微留意一下，在三年以前的时候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刚刚耶稣的话在加利利那边才正式的传道，人家不太认得他，但是他也吩咐的说，彼得呢，你在深水的地方，那大白天的时候深水的地方下网去打。他们一早上的时候也照样没有打到鱼，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那彼得的时候在那边就开始埋怨了，说你这个人根本连钓鱼的都没有钓鱼的过的，你也不是渔夫，我一辈子是这个专业的渔夫，你今天告诉我说这样一个不可能打到鱼，这个时刻打不到鱼的地方下网，所以他很犹豫，这是第一次的彼得的犹豫啊。那既然后来讲了说好吧，姑且试一试，结果呢，要打到鱼呢还要两艘船才能够满载而归啊，一艘船都已经载不了。所以他因此的时候，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的时候，彼得在耶稣的面前说：“求你走开，主啊，走开，我是一个罪人。”啊，我们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吩咐我们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以我自己的一些的见解来看，哎，不行，使不得。”等到事情勉强，你如果还勉强去照着去做，发现了说主给我们的供应超乎所求所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彼得一样说认罪悔改，还反而说这么简单就得到，那再给我一些吗？你还更要求了吗？好，这是第一次的。第二次的时候，这个时刻是三年多的时候，三年后的事情。后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听到岸边他们不知道岸上那个人到底是谁，但是三年的调教，请注意听啊，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三年下来，可能其他的那些的真理这方面，受死复活这些的真理还不太明了，只等到五旬节的时候才明白啊。但是呢，他们至少有一个习惯了，聆听的习惯了。因为耶稣基督经常教导他们，吩咐他们的时候，他经过三年的耳濡目染，已经养成了说放下自己来听听别人的建议。今天三年之后的时候，不知道岸上那个人是什么，但是岸上人说你们往下这个船的右边下网，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鱼群在哪里，岸上看不见，甚至于我们站在这里站在船上面看的时候，可能也看不到鱼群，这么近的地方都看不到鱼群，但他们学会了听听别人的建议，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因此下网，结果捕获了153条大鱼。所以你看看，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经常的听神的话语，耳濡目染，你慢慢的就会养成聆听的习惯了。聆听的习惯，你已经慢慢的生命已经慢慢的改变，被塑造了。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使徒约翰那个是当时还是最年轻的人，他突然间啊灵命上觉醒，他说是主，岸上的是主，就是复活的主在那边等我们，我们这几天没有找到他，是主啊。结果彼得呢，哎，做了一些的，又是匆匆忙忙啊，那个连滚带爬。魂不守舍的动作，他原来打鱼的时候是打个吃这个胳膊的刺身肉上身的，那现在一听，哎，他把外衣穿上了啊，把外衣穿上，意思就是说他要看一个要面对一个尊敬的人的话，总是要穿着稍微整齐一点嘛，对不对？可是他又怕见耶稣基督啊，因为可能前几天或者前一个礼拜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三次没有见。这个不认主，他也不知道说主知不知道，因为主后来被抓走了，抓进去审问了，他也不知道说他痛哭了，他悔改了，他不知道主到底知不知道，所以他不敢见主，不敢见主跑哪里去呢？这个船这个看得清清楚楚，他怎么办呢？他穿了外衣就跳到水里面去了，他又想躲，又想很尊敬的看耶稣，所以很矛盾。我们也会很矛盾的，我们对于主的关系也是有的时候很矛盾的，会矛盾的，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子，主应该对我怎么样，很有的时候会产生很矛盾的事情。那后来呢，耶稣很简单的说你们拿几条鱼来嘛，其实耶稣并不是需要 耶稣老早已经准备好了，你拿几条鱼来。结果彼得好像发疯似的，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三头六臂啊，他一个人，你传在100公尺的地方，你说哦，你也不是标枪的能手，说嗯，接招，咻一下子把那个鱼就扔到100公尺外去，不可能的嘛。那当然是船要靠边了，靠岸了。靠岸的话，哎，你从网里面抓个两三条的时候，就拿给岸上的这个人去烤鱼去了。没有，他是一个人连那个网153条鱼，他不知道从哪里来超人的力量把他拿下来的。他现在所注意的力，他已经超乎他眼睛所看到的。他所盼望的是说，我等一下怎么见主面呢？我逃不掉了，我怎么见主面？那他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鱼全部拉下来呢？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有没有留意到？起先是他的观点，他的想法就是我们打鱼去嘛，打鱼也许说我们这几家可以吃饱，同时如果多的话，我还可以到市场去卖，还赚点小钱。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从生命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来看是这样。现在耶稣要求他的，只要153条里面，也许是拿个3条好了，就他全部交给主，是什么意思？说这些不是我的，是你给我的，你给我们的，你岸上的这个人给我的，你现在的要求我全数拿出来，让主自己来使用，让主自己使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生命已经不是我的了，对不对？因为主赐给我新的生命了。那现在主啊，主要我做什么事？哎，我是交给你啊，我交给你啊，交给你，你要怎么使用我？我们原来就是属于你的了。这些的鱼本来就是你的，属于你的鱼啊！你现在要我全部交给你，你自己选了，这个不是我的了，不是我的。我现在所要知道的说，下一步我要怎么办才好？结果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围着那个炉火那边的时候，没有人讲话，他们心里都知道失主，不敢讲话。耶稣也没有给他们，没有给他们 hard time， 你们这些人干什么？怎么没有？耶稣也没讲话，大家一起安安静静的吃。哦，你说他们吃这一餐好吃吗？你晓得彼得在干什么？大家请注意哦，主耶稣基督给门徒在这个时刻先喂饱，让他们能够吃饱，同时让他们有思想的时间。请注意哦，我们也是一样，耶稣基督让我们属灵上有温饱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安静的时间来思考说，下一步主要我下一步做什么，主要我下一步做什么。果然吃完以后，耶稣直接就跟彼得问了他三次同样的问话，问了三次，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那这一些呢，讲了很多了，你可以讲说，哎，我的家庭啊，我的朋友啊，我的事业啊，怎么等等，就是除了主之外，就是你这个两个比较的时候，哪一个居首位？你爱我比爱这一些更深吗？耶稣问彼得问三次，是在考验他，考验他下一步要怎么使用彼得。那彼得怎么回答？彼得会说，主我爱你，就这么简单吗？是吗？又剪贴了啊！彼得不是这样子回答的。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而不是说主啊我爱你。主是他为什么知道呢？他那些的那叫稀奇古怪的很怪异的魂不守舍的动作，他自己彼得自己都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呢耶稣看在眼里，知道这个完全是发自于彼得的内心，因为他从内心里面爱主。那在吃饭的时候呢，彼得自己思考的说，我真的是爱主，因为我刚刚做了一些我自己都没办法，都非常惊讶的动作。所以现在呢，心心相应。彼得不是讲说我爱主啊，主啊我爱你，主我爱你的时候，也许在说谎，也许不太确定说耶稣会讲说是真的吗？但是现在呢，彼得已经完全确定了，耶稣知道彼得爱他，所以耶稣讲，所以彼得讲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姐妹们。我们敢在主的面前讲，主你知道我爱你吗？敢，很好。你敢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不是说，主 我爱你，那可能在欺骗了，你自欺欺人了，这是一样的。好，那经过这个考验以后呢，耶稣就说，我交托给你了，你去牧养我的羊，你去牧养主耶稣基督的羊，所以交托给他了啊。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啊，你们如果去，我耽误大家稍微多一点时间，可不可以啊？把这个故事马上就讲完了啊。这张画是在当地的地方，当地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教堂啊，那里面摆了一个岩石，就说据说耶稣基督是在那个岩石旁边的时候生炭火，那现在是一个教堂，在外头呢有一个灵修的公园。这个是公园，公园的话呢，跪在地上呢就是彼得的主耶稣基督。那在旁边的时候就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公园，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团队啊教会的团队到那边做灵修祷告的啊，他们就开辟了一个公园在那里啊。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心存感恩啊，三个部分，对不对？耶稣基督塑造他的门徒，第一个是认识主。第二个信靠主，第三个什么？要跟从主啊！所以，我们心存感恩呢，着眼未来。你看，耶稣基督要带领彼得呢去牧养他的羊，是将来的事情，是未来的事情。那未来的事情，他有没有兼顾他的弟兄？我们还没有讲的最后一句话到底证实了没有啊？那果然呢，到五旬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就记载了彼得。啊，跟门徒们呢，第一次啊，这个受到圣灵的降临吗？他第一次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第一次布道，当时就有3000人信主啊。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马可楼的后面的时候呢，当初来推算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可以容纳3000-4000人都没有问题，而且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因为他的楼层很高。所以下来中间的时候就有2层的楼梯，中间那边有一个台阶，然后再下去。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说，当初的彼得呢是在台阶的中间的地方，面对的广场，这个传讲福音的，第一次传讲福音啊。这个由地点还有它的空间来算，可以证实说当初使徒行传的记载是真实的啊。那也就是说呢，你看彼得他是不是兼顾了那些的啊那些人？领了3000人信主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句话，我们回到32节的时候，耶稣的带导呢，带出彼得的感恩与着眼未来。弟兄姐妹们，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也关注你的未来吗？也关注你的未来吗？好，我们最后有一个结论啊，主的门徒呢，不仅是要认识主，这是第一步，还要信靠主，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的话还要跟从主啊，信靠啊，认识，信靠，跟从。门徒要经过信心还有爱心的考验，放下自己，你信心的考验还有爱心的考验。门徒心存感恩呢，有盼望，盼望主耶稣基督呢引向未来啊。你看这些的字眼很简单，最后一行就是今天的结论，你自己扪心自问啊，在门徒的这个塑造的路上面的时候，认识、信靠、跟从主，你现在是在哪个的位置？你现在是在哪个的位置上面？你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吗？你经常就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吗？啊，你有没有活出信望爱的生命气质？你看信心那要经过信心爱心的考验，还有盼望主引领你未来，你很清楚主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未来的引领吗？你很清楚吗？这个是今天的经文的结论，也抛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反省的一些的问题。但是好消息好信息，你别忘了主耶稣基督正在为你带祷，关注你的未来，关注你的未来。弟兄姐妹们， 你在你自己成为主的门徒的路上，现在是属于什么情景啊？那你的下一步又是什么呢？求主帮助你能够着眼未来，预备好你的下一步。让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主，你在我们当中来亲自与我们说话，因为你今天都为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属于你的弟兄姐妹们都已经代祷。虽然我们会面临到一些的患难或者失意的事情，但是主，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目的不仅是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更是引领我们走向于你要带我们走向的这个未来的道路。我们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以上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